刘苏与徐先生、徐太太一行人到了香港。当天晚上，香港饭店里为他们接风的一班人都是成双捉对的老爷太太，几个单身男子都是20岁左右的年轻人。刘苏正在跳着舞，范柳园忽然出现了，把他从另一个男子手里接了过来。在那荔枝红的灯光里，他看不清他的脸，只觉得他异样的沉默。刘苏笑道：“怎么不说话呀？”柳园笑道：“可以当着人说的话，我全说完了。”刘苏扑哧一笑道：“鬼鬼祟祟的，有什么背人的话？”柳园道：“有些傻话，不但是要背着人说，还得背着自己说，让自己听见了也怪难为情的。譬如说，我爱你，我一辈子都爱你。”刘苏撇过头去，轻轻啐了一声道：“偏有这些废话。”柳园道：“不说话又怪我不说话了，说话又嫌唠叨。”刘苏笑道：“我问你，你为什么不愿意让我上跳舞场去？”柳园道：“一般的男人喜欢把好女人教坏了，又喜欢感化坏的女人，使她变成好女人。我可不像他们没事找事做，我认为好女人还是老实些的好。”刘苏瞟了他一眼道：“你以为你跟别人不同吗？我看你也是一样的自私。”柳园笑道：“怎样自私？”柳园心里想，你最高的理想是一个冰清玉洁而又富有挑逗性的女人。冰清玉洁是对于他人，挑逗是对于你自己。如果我是一个彻底的好女人，你根本就不会注意到我。他向他偏着头笑道：“你要我在旁人面前做一个好女人，在你面前做一个坏女人。”柳园想了想道。刘苏又解释道：“你要我对别人坏，独独对你好。”柳园笑道：“怎么又颠倒过来了？越发把人家搅糊涂了。”他又沉吟了一会儿道：“你这话不对。”刘苏笑道：“哦，你懂了。”柳园道：“你好也罢，坏也罢，我不要你改变。难得碰见像你这样一个真正的中国女人。”刘苏微微叹了口气道：“我不过是一个过了时的人罢了。”柳园道：“真正的中国女人是世界上最美的，永远不会过了时。”刘苏笑道：“像你这样的一个新派人。”柳园道：“你说新派，大约就是指洋派。我的确不能算一个真正的中国人，直到近几年才渐渐的中国化起来。可是你知道，中国化的外国人顽固起来比任何老秀才都要顽固。”刘苏笑道：“你也顽固，我也顽固。你说过的香港饭店又是最顽固的跳舞场。”哈哈，他们同时笑了起来。音乐恰巧停了，柳园扶着他回到座上，向众人笑道：“白小姐有点头痛，我先送她回去吧。”刘苏没提防他有这一招，一时想不起怎样对付，又不愿意得罪了他，因为交情还不够深，没有到吵嘴的程度，只得由他替他披上外衣，向众人道了歉，一同走了出来。迎面遇见一群西洋绅士，众星捧月一般簇拥着一个女人。刘苏先就注意到那人漆黑的头发结成双股大辫，高高盘在头上。那印度女人这一次虽然是西式装束，依旧带着浓厚的东方色彩。玄色轻纱长底下，她穿着金鱼黄紧身长衣，盖住了手，只露出晶亮的指甲，领口挖成极狭的微型，直开到腰际。那是巴黎最新的款式，有个名士叫做一线天。她的脸色黄而油润，像飞了金的观音菩萨，然而她的阴沉沉的大眼睛里躲着妖魔。古典型的直鼻子，只是太尖太薄了一点，粉红的厚重的小嘴仿佛肿着似的。 柳元站住了脚，向他微微鞠了一躬。流苏在那里看他，他也昂然望着流苏，那一双焦金的眼睛如同隔着几千里的远远的向人望过来。柳元便介绍道，这是白小姐，这是萨黑伊尼公主。流苏不觉肃然起敬。萨黑伊尼伸出一双手来，用指尖碰了碰流苏的手，问柳元道，这位白小姐也是上海来的？柳元点点头。萨黑伊尼微笑道，她倒不像上海人。柳元笑道，那像哪人呢？萨黑伊尼把一只手指按在腮帮子上，想了想，翘着食指尖尖，仿佛是要形容而又形容不出的样子，耸肩笑了笑，往里走去。柳元扶着流苏继续往外走。流苏虽然听不大懂英文，见貌变色也就明白了，便笑道，哼，我原是个乡下人。柳元道，我刚才对你说过，你是道地的中国人，那自然跟他所谓的上海人有点不同了。他们上了车，柳元又道，你别看他架子搭十足，他在外面招摇，说是克里希纳·克兰姆帕王宫亲生女，只因王妃失宠赐了死，他也就被放逐了，一直流浪着不能回国。其实不能回国倒是真的，其余的可没有人能够证实。流苏道，他到过上海吗？柳元道，人家在上海也是有名的，后来他跟着一个英国人上香港来，你看见他背后那个老头子了吗？现在就是他养活他。流苏笑道，你们男人就是这样，当面何尝不奉承着他，背后就说的他一个钱不值。像我这样一个穷遗老的女儿，身份还不及他高的人，不知道你对别人怎样说我呢？柳元笑道，谁敢一口气把你们两个人的名字说在一起？流苏撇了撇嘴道，也许是他的名字太长了，一口气念不完。柳元道，你放心，你是什么样的人，我就拿你当什么样的人看待，准没错。流苏做出安心的样子，向车窗上一靠，低声道，真的？他这句话似乎并不是挖苦他，因为他渐渐发觉了，他们单独在一起的时候，他总是斯斯文文的君子人模样，不知道为什么他背着人这样的稳重，当众却喜欢放肆。他一时摸不清他到底是哪样的怪脾气，还是他另有他意。到了浅水湾，他搀着他下车，指着汽车道旁郁郁的丛林道，你看那种树是南边的特产，英国人叫它野花火。流苏道，是红的吗？柳元道，红。黑夜里他看不出那是红色，然而他直觉地知道它是红的不能再红了，红的不可收拾。一蓬蓬的小花窝在参天大树上，碧绿剥落燃烧着，一路烧过去，把那紫蓝的天地熏红了。他仰着脸望上去，柳元道，广东人叫它影树，你看这叶子，叶子像凤尾草，一阵风过，那清切的黑色剪影飘飘落落颤动着，耳边恍惚听见一串小小的音符，不成腔，像粘茄铁马的叮当。柳元说，我们到那边去走走。流苏不作声，他走，他就缓缓地跟了过去。时间横竖还早，路上散步的人多着呢，没关系。从浅水湾饭店过去，节子路，空中飞跨着一座桥梁，桥那边是山，桥这边是一堵灰砖砌成的墙壁，拦住了这边的山。柳元靠在墙上，流苏也就靠在墙上。一眼望去，那堵墙极高极高，望不见边，墙是冷而粗糙，死的颜色。他的脸托在墙上，反衬着也变了样，红嘴唇，水眼睛，有血 有肉有思想的一张脸。柳原看着他道，这堵墙不知为什么使我想起来地老天荒那一类的话。有一天我们的文明整个毁掉了，什么都完了，烧完了，炸完了，塌完了，也许还剩下这堵墙。流苏，如果我们那时候在这堵墙下遇见，流苏，也许你会对我有一点真心，也许我会对你有一点真心。流苏说道，你自己承认你爱装假，可别拉扯上我，你几时捉出我说谎来着？柳原痴的笑道，不错，你是再天真也没有的一个人了。流苏道，得了，别哄我了。柳原静了半晌，叹了口气。流苏道，你有什么不称心的事儿？柳原说，多着呢。流苏叹道，若是像你这样自由自在的人也要怨命，像我这样的人早就该上吊了。柳原道，我知道你是不快乐的，我们四周那些坏事坏人你一定是看够了，可是如果你这是第一次看见他们，你一定更看不惯，更难受。我就是这样，我回中国来的时候已经24了，关于我的家乡我做了好些梦，你可以想象我是多么的失望，我受不了这个打击，不由自主就往下溜。你如果认识从前的我，也许你会原谅现在的我。流苏试着想象他第一次看见他四嫂，他猛然叫道，还是那样的好，初次瞧见，再坏些，再脏些，是你外面的人，你外面的东西，你若是混在那里头长大的，你怎么分得清哪一部分是他们，哪一部分是你自己？柳原默然，隔了一会儿方道，也许你是对的，也许我这些话无非是借口自己糊弄自己。他突然笑了起来，呵呵，其实我用不着什么借口呀，我爱玩，我有这个钱，有这个时间，还得去找个别的理由。他思索了一会儿，又烦躁起来，向他说道，我自己也不懂得我自己，可是我要你懂得我。他嘴里这么说着，心里早已绝望了，然而他还是固执的埃肯似的说着，我要你懂得我。流苏愿意试试看，在某种范围他什么都愿意。他侧过脸去看着他，小声答应着，我懂的，我懂的。他安慰着他，然而他不由地想到了他自己月光中的脸，那焦脆的轮廓，眉与眼，美得不近情理，美得渺茫。他缓缓垂下头去，柳原咯咯地笑起来，他换了一副声调，笑道，是的，别忘了你的特长是低头，可是也有人说只有十来岁的女孩子们适宜低头，适宜于低头的人往往一来就喜欢低头，低了多年的头颈子上也许要起皱纹的。流苏变脸，不禁抬起手来抚摸她的脖子。柳原笑道，别着急，你绝不会有的，待会儿回到房里去，没有人的时候你再解开衣袖上的纽子看个明白。流苏不答，调转身就走。